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星期一呢，传出消息说，五名被拘押的中国女权活动者呢，获得了当局批准这个取保候审。尽管呢，仍然没有脱罪，女权五姐妹能够取保回家，显示出外界日益强烈的关注和批评，对当局形成了压力。那么今年在三八妇女节前夕呢，中国的三个城市协调行动拘捕了五名呼吁关注公车性骚扰的女权人士，这对长期标榜男女平等的中共政权来说是一个讽刺，而其压制手段激起强大的批评的声浪，或许也是当局始料未及的。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当局何以惧怕女权五姐妹，为什么这五名中国女性会受到世界范围的关注，外界关注和压力对于促使北京当局停止继续对关押女权活动者起到了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大家从这件事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我们呢今天有两位嘉宾呢在我们的演播室内，一位呢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振韶博士，欢迎韩先生。
谢谢。
第二位呢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访问研究员肖国珍女士，肖女士呢是北京律师，专注于为维权和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呢提供法律帮助，欢迎肖律师。
谢谢。
首先呢欢迎二位，先请问一下这个肖律师，您在北京做律师期间呢，也是长期的从事这个公民力量这方面的这个支持活动，您谈一下从这件事情来看，五姐妹这个事情来看，北京当局为什么这么惧怕公民力量？
对于我来说，北京当局对这五位女权活动者的打压是不感到意外的。因为当局，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的敏感，对任何的公民行动都很敏感，他们缺乏自信，而且不惜用非法的手段来以法律的名义对公民行动进行打压，这个女权行动也是被打压的活动的一部分。
嗯，这件事情很有意思。我们对中国的很多年轻人来说都觉得不可思议，说这个事情跟政治能挂上什么样的这个直接的挂上钩，沾上什么边儿？只是有一些这个女权人士来谈这样一个非常正常的这样一个诉求，就是你在公车上受到性骚扰这件事，难道都不可以谈吗？那韩先生，你谈一下您对这个事件的这个看法，为什么当局敏感到这种地步，而且用这种三地协同同时抓五个人？这种手法来处理这个事情，
对，看起来呢，就是他这个基本上就是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啊，对这些所谓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维权人士、公民运动都进行打压，打压的这个力度啊非常之大。但是呢，对这个女权行动呢，他还没有标上西方价值啊这些个这个标签。但是呢，我想他从这个九号文件出台以来，就是有一个这个总体的一个战略，那就是逐渐的把这所有的这些跟西方价值有关的、宪政民主有关的、公民权利有关的，全部要打压下去。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部署，那逐渐的实施它这个部署。那么女权运动肯定是在打压范围之内。女权运动主要的，我觉得它在很多理念上、认同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1995年，这个在中国举行的联合国就是第四届妇女大会，第四届妇女大会。那从那个之后呢，这个中国女权运动啊，就这个 NGO 就在中国落地。落地以后呢，很多从校园学术啊走到街头运动，这个东西跟中共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执政理念是完全不符合的。就是对他们来说，他们这种诉求和他们的这个意识形态的管控，中共的这个管控是完全有很多冲突。那么这种冲突呢，到三八妇女节的时候，他要采取走向街头，采取进一步行动。即使这种行动是符合和甚至是支持中共的这个国策和这个法律的，他也要进行打压，因为他害怕会引发一个更大的这个群体事件，那么造成他的执政这个安全的这个危机，这个我觉得他是最大的考量。
我不知道这个当局有没有是不是这个就是他们这个既定的这样一个政策啊？因为在外界看起来这是有点神经过敏的，这样你长期的是处于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紧张的这样一个状态，对你这个政权维持下去是否有利啊？他们有没有考虑这方面事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外界可能会这个施加压力或造成的影响，他们有没有这个当初有没有 预料这方面这个事情吗？
我是感觉就是这个实际上他可能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反应，他反而呢这个让社会对女权运动高度的关注，让这个年轻一代更加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好事，对女权运动来说我觉得还是个好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们就说这个本来是完全莫须有的这个东西，他们所做的事情只是普法的一个活动，是也不是说是违法的。你说这个寻衅滋罪寻衅滋事也好，还是扰乱社会秩序，都不符合的这个法律基本的这个构成要件，所以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就是网之一些一个罪名，然后呢对他们进行抓捕进行打压，没有想到国际社会那么大的反响。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女权运动在中国基本上还是比较弱小的，
对，
就说不是很大，这个那么现在都越来越多年轻人对这个进行更多的关注，但是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社会运动。那共产党呢，就是特别害怕任何有组织的
有这个苗头了，他就会
一定要扼杀在摇篮之中，对，
萌芽状态摇篮之中，
对，对，当局不愿意为公民社会开哪怕是一条门缝，
肖律师，我们看到呢，4月3号在华盛顿 DC 呢就举行了一场活动啊，一场研讨会。那么这场研讨会呢是就是妇女性与中国的社会变革。那么有4位美中的女性学者呢在这个研讨会上发言，其中呢有一个来自中国的这个学者叫王正，是密歇根大学的一名中国学者。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呢，对5名女权人士的抓捕呢是打破了中国不镇压女权行动的这个百年记录，所以是在历史上是一个倒退。您认同他的看法吗？
我是很认同的。其实就是长期以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女性是处于相对男士而言是处于一种非常弱势的地位，就是族权、夫权、神权、政权都是对女性构成一种很大的压迫。那么在100年来，应当说随着人们的思维的觉醒，思想的觉醒，女权运动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在这一次3月7号对这些女性的抓捕，最初是抓捕了9名，后来持续一直到最近4月13号被取保候审的是5位。那么这种打压应当说是一方面从现在来看，就是这是让很多人现代人始料未及的，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打破了100年来的历史记录，可以说在女权运动方面，在中国的女权运动方面，这是一个历史的倒退，这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有这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我们这个得到看到这个消息报道说呢，这5个女权活动者已经被警方呢报捕了，就是向检察机关报捕。但经过了一个周末2天的时间呢，我们星期一的就看到有这样的消息出来，他可能会获保，就取保候审。那么果然5个人都取保候审。那么你觉得这其中背后这个因素哪一方面比较大一点？一是呢，因为他们报捕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拘押的期限到了30天吧？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已经37天，已经过了30天了。这一方面就是说法律程序方面，他们也顾及到这个法律程序方面一些事情，想通过报捕继续把他们拘押下去。但检察机关呢是把这个让他们就取保候审，如此而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原因可能就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啊。您觉得这两方面原因哪一个比较这个对这个事情产生直接的作用？
我个人认为外部的压力，包括中国大陆国内公民社会的压力，以及海外来自各机构各团体以及很多有名的个人，包括希拉里，包括美国副总统拜登，他们对这些女性这些女权活动者这个案件的重视，我认为也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当局可以说在国内他们几乎到了无所顾忌可以践踏法律的程度，但是呢同时他们也要考虑他们的政治成本。那么这种外界的压力呢，对中国政府应当是构成很大的压力。而当初他们抓捕这5姐妹的时候， 是没有意识到后面居然会有那么一波接一波的反对声浪。
嗯，
然后我想最终虽然他们反复的声称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干涉中国的司法的什么的，但是其实最终他们还是会考虑到国内外的压力的。
现在你谈到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啊，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导播能不能把那两段Twitter 的那个 tweet 放出来。一个是美国前国务卿现在已经这个宣布要参选2016年参选总统的希拉里克林顿呢，他在4月6号的时候通过这个推特发表了对这事情的看法，实际上也是敦促中国当局北京当局立即释放被拘押的这五名女权活动人士。他讲到说这个事情是不可原谅的。第二个 tweet 呢是美国现在的这个副总统拜登所发的，他也敦促中国当局不要继续关押这个女权活动人士，因为在外界看起来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是吧？是不是导播告诉我们说现在电话有电话连线进来？
对。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接进来的是北京艺人评中心的共同创始人陆军先生。我们今天早上得到的消息是说呢，北京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这个例行发布会上就这五姐妹这个事情呢做评论的时候提到说，艺人评中心专门点名说他们从事了非法的活动，可能会受到处罚。我们接下来就连线现在人在美国的陆军先生，请陆军来谈一下这个对外交部这一番言论的反应。陆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您请您谈一谈您对您对这个事情反应怎么样。
好的，那首先呢我没有看到外交部发言的原文。
嗯，
当然大意呢和大家了解的应该是差不多的。
嗯，
那我觉得首先呢我是欢迎外交部公开谈论北京人民中心的有关事宜。
嗯，
与公开谈论呢总好过于他们半夜三更派警察到所闯入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查抄。
嗯，
二呢就是对于外交部的这个指控呢，我们会进行律师依法的来应对，会非常严肃的来对待这一指控。
请您谈一下您当初呢做艺人评中心作为一个 NGO 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为什么会非常关注这个五姐妹的这个处境，而且发起这样一个支持的行动。您我认为当局为什么对这个公民力量公民的这个行动如此之惧怕？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好的。
嗯，
五姐妹他们做的是就是他们一直从事的是女权工作，那么实际上也就是反对性别歧视，这和艺人的宗旨呢是一致的。而且呢五姐妹当中呢有三位是长期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有一位呢现在还是我们的同事，所以在他们被抓捕之后呢，我们理所应当的要为他们的获释来尽一份力。所以呢我们确实是在过去一个月时间里呢做了一些重点的工作，
嗯，
和社会各界一起来为他们的获释呢来进行，
嗯，
对。那这样的一些呼吁的行动呢会不会得罪档案的有关部门？会不会涉及到当局的面子问题？
嗯，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好的，最后呢，我想问一下，刚才我们嘉宾也谈到，就中国呢当局在应对这些事情，对这些风吹草动呢都很敏感。那么您现在看到这有这样一个状况发生，你们您本人还有这个艺人评中心正在面对这样一个状况，您今后作何打算？
我刚才是像刚刚提到的，首先呢我们会通过法律程序来非常严肃的针对这个问题。那其次呢我想我们还会去坚持我们的反性工作，因为我们一直深信呢在中国当前存在的严重歧视和不平等现象的情况下，我们的机构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非常感谢陆军先生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采访。刚才是北京艺人评中心的共同创始人陆军先生接受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电话连线采访。刚才呢二位也听到了这个陆军先生谈到了他们当时为什么要为这五名女权人士提供帮助啊。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外部力量事实上是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对北京当局，是不是？
对。
好的，我们现在呢，来接听两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山东的邹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山东的邹先生，您好。
喂，大家好。
嗯。
通过这次女权五人组这个事件，然后还有前一段时间漳州那个不是那个欧博那个事件，然后还有这个漳州 PX 事件，然后我发现，中国政府所谓的政治改革只不过是一块挡箭牌或者是遮羞布。从它的本质上来讲，他不希望也不允许其这个权力受到任何监督。如果有人胆敢就是去挑战他这个权力的霸主地位，哪怕是监督权，他都会动用各种手段去打击对手。然后我就想请问，中国人为了向政府维权这个途径究竟的路在何方？难道真的就像那个古代春秋时期这个申生重耳一样吗？好，就是这样。
好，谢谢山东邹先生。韩先生回应一下好没有？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维权之路还是很漫长的，因为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就是说过去20年，这个中国女权运动基本上这个 NGO 在掌握这个分寸，掌握这个界限，把握得非常好，一直跟政府和妇联啊都保持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工作关系。那么现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呢，这个9号文件。对西方的这个西方的宪政啊，公民这个权利啊，还有这些个这个普世价值啊，全面进行打压，这个凸显出呢，他就是要维持这个一党专制。
嗯。
那么一方面他要讲这个依法治国，那么很明显这些做法对五姐妹的这个抓捕都是打着法治的旗号来破坏法治，这样的这个虚伪的这个依法治国呢，让世界各国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引起这个非常强烈的反响。
嗯。
那么中国自己也签署了很多这个国际法的公约，包括消除妇女一切歧视妇女的这个公约，这个自己就是说这种虚伪的做法，这种选择性执法，这个运动式执法，流氓式的执法，那么很明显就变成一个这个笑话，让大家都是这个就是很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而且今年又是中国的这个所谓联合国第四届这个20周年纪念叫峰会要在中国召开，进行大规模这个庆祝活动。另外呢，又有这个这个奥运会。2022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这个申奥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反映中国的这个现状啊，这个公民权利、公人权啊，这个大幅度的倒退。那么
对不起，
那我就想就是说，其实这个维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但是呢，我认为中国的公民意识已经在很大幅度的这个上升，包括现在这些年轻人，他现在长期的这些妇女运动都是非政治化的，那么现在实际上把他们逼上梁山了，更多的这个青年一代会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要求自己的权利，所以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嗯，肖律师，刚才韩先生也谈到说，今年世界妇女大会要在中国举行，那您觉得中国当局是否有这种意图，就是要在这个妇女大会举行之前，通过这样的抓捕行动来对其他人形成一个震慑的作用呢？
嗯，我倒是考虑到这个外界对释放女权五姐妹的这个呼声如此之强烈，是出乎中国政府的意料的，同时呢，也是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我认为他们对这个中国当局对五姐妹的这种打压，是对整个中国的任何自发性的公民运动的一种震慑，就是有点像杀鸡儆猴的那么一层意思在里边。然后刚才我听到这位山东的邹先生提到，就是那个维权的走向，也就是道路往何处去。我考虑到是，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用法律的方法，联合国的有关的国际人权公约，中国参加的相关的条约和公约，以及中国的宪法和法律都是可以直接用来用的，其中包括程序法和实力法，比如说警察的执法是否是符合程序的，这个五姐妹是否真的构成了所谓的寻衅滋事或者扰乱公共秩序，这一些哪怕是中国现行的法律，虽然它有很多恶的法律恶的条文在里边，但是依然可以用来作为监督和对抗公权力的一种武器。
嗯，
谢谢。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哈，请天津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好，那我说一下啊， 实际上他这个问题啊，这里边有一个一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技术问题。这个技术问题存在哪儿呢？因为现在中国这个贪官呢、啊、这个大部分呢他们都玩弄女性。这个中国共产党非常聪明的一点，他这就是说他怕你这个问题啊他转化。哦，你先说这个基本维这个维护这个妇女的这个权利，然后你再转化到您这些高官们，您这些这个贪官们，整个的玩弄妇女啊，这什么搞这些乱七八糟这种关系。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我们的总书记也好，国家主席也好，他一再强调我三个自信或者几个自信，但是这个我就很奇怪了，这些个。你们这个底下这些个执法部门是怎么理解总书记的这个含义？你们这种做法是不是代表了这个国家这个总书记这种自信？怎么体现的？
嗯，
对不对？再有一个，你要是长期这样做的话，你这个基本的正义都没有了，对吧？你这样，你这不等于是给总书记脸上抹黑吗？对不对？可是反过来说，人民怎么相信你这样一个政府？可是这个政府不要没有人民的相信，你怎么再生存下去？你怎么再执政？你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维护你这个党的执政？你这是这不是徒劳的吗？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好，谢谢，
对不对？
嗯，谢谢天章先生。天章先生讲的其实很好，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啊。我相信呢，当局也是明白有这么一个逻辑的，但是他们呢，还是相信这个强力的手腕是现在可能能够继续维持这个政权的这样一个有效的手段。那么您谈到这个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中共执政以来一直在宣扬的这样一个男女平等这方面的一个信条。那么肖律师，您谈一下，那您过往呢，经过文革到现在，中国女性的这样一个地位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就我所知的情况呢，在毛时代，毛泽东呢是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一方面呢解放了妇女，让妇女能够从以前的那种男权社会中解放出来，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女性也承担了更多的压力，就是作为这种性别，它毕竟也有它的那个天生的生理上的比如说一些弱势，那么比如说某些他不得从事的工作可能呢他也得去从事，那么这可能是恐怕是不合适的。那么但是不管如何，那个时候提倡的是男女平等，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下，到21世纪发展优劣，我认为其实女性是处于一种比以前更弱势的地位。比如说在就业的时候，由于是女性，那么有单位在会要考虑，哎，她会生孩子，她会有那个孕期、哺乳期，那么是由单位来承担这个责任的，承担有关的福利责任，那么单位就会考虑优先录用男性，这是很不公平的。哪怕是对等的，这位女性比男性更优秀，也可能单位会偏向于录用男性，因为追逐利润是资本家的天性。然后即使是非公司类非盈利类的单位，也可能偏向于要男性，比如说经常出差的，那么这就对女性就构成一种不公平。更可怕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五姐妹提倡的公开的那个在公车反性骚扰等等，其实就我本人的经历而言，我在很多场合都曾经遭受过一些作为一种女性的一种被骚扰，在办公室，在公交车上，在火车上，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哈，我说的是，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五姐妹所做的事情是非常有价值的，很多女性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而且说出来都需要勇气，就是她已经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她说出来有可能反而要被人嘲笑，甚至被人鄙视。
这样就是说，您的意思就是这些年呢，反而这个女性社会地位或者对待女性这方面这个态度呢有所后退。还有一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啊，请问一下这个韩先生、韩博士，您谈一下从这件事上，五姐妹这个案件上，中国当局的这样一个做派还有反应，还有国际社会的反应。 能给中国人什么样的启示？
我觉得就是很明显的，中国在人权方面，在公民社会方面是在倒退。那么这种倒退呢，是不符合中国发展进程的。其实刚才这个肖律师谈的很多，讲中国的这个性骚扰，性骚扰问题实际上非常严重。我觉得除了性骚扰之外，可能还有很多的对妇女歧视的这些行为。我们看中国的这个最高权力机构，没有一个是女性，那七个常委里头有一个没有一个女性，历来都没有一个女性进入这个最高权力的核心。那么说明中国主要还是一个男权的这个社会，这种男权社会呢，我觉得是不符合现代这个社会的基本的一些理念的。那么这种做法很多是封建的这个家长意识，这个男权的这些那都需要改变。那这个我觉得五姐妹所做的实际上是促进中国的社会往前发展，促进社会的公正。那么他们的这些作为呢，做法的都应该是得到大力支持的，而不是打压。
嗯，肖律师最后有个问题想请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五姐妹是已经取保候审，那么这取保候审在中国的法律中对他们的生活，对他们的工作意味着什么？
取保候审首先意味着这五位依然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呢，在取保候审期间，根据中国的有关的法律规定，他们的人身自由会受到很多的限制，比如说要离开所在的县市，要去报告公安机关。那么这样这个取保候审，这个就有点像一个悬在头上的那个达姆克利斯之剑，随时可以悬下来，就是说随时可以把他抓进去，随便找一个借口。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五位姐妹而言是极不公平的，而且是不合法的。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对，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几名律师呢，代表他们的律师也反映说要上诉，就是要当局撤销对五名这个五姐妹的这样原有的指控。那么今天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关于这个女权人士带来的启示这方面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感谢您收看。接下来的话题呢是漳州 PX 厂二度爆炸将会对中国的 PX 生产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好，刚才忘了谢谢二位。